尊敬的诸位长辈，诸位学长，大家下午好。我们上一节课谈到厚道的人，以至于啊，我们要不断提升自己的厚道。那在处事当中啊，看人就要看后半段。都是啊，相信人家可以越来越好，不止相信呢，假如有缘呢，要助他一臂之力，不要对人呢成见、怀疑、否定，尤其是我们从事教育工作者，老师的一份信任是学生的动力，老师的一个否定啊。可能让学生消极沮丧。孔子是我们的好榜样啊，曾子曾经提到夫子的修养啊，见人一善而忘其百非，看到他有改善啊，有善行的表现啊，以前所有种种啊都不放在心上，肯定他现在的表现。那人当他过去种种错误，他的亲人、他的老师、他身边的人都没有去否定他、去指责他，反而他有些许的优点就肯定他，这样能把人的良心给唤醒。哎呀，我这么一点好，我太太就肯定啊，就给我宣扬。我这些不好，她只字不提啊，我不能糟蹋了她的信任啊，那种良知的动力啊就出来啊。尤其在家庭里面，叫不言家丑，家里人不好到处讲啊，最后还传回自己家人的耳朵啊，那这梁子就结得严重了。不好不讲，好的都肯定，传到家人的耳朵里啊会感动啊。都是引恶扬善，会把人的良心给唤醒。所以浪子回头金不换啊，反而他的良知真的唤醒，他可以去带动很多迷途中的人啊，因为他是被鼓励肯定了，回过头来他也会给很多跟他有同样走错路的人信心。所以不要小看任何一个人，当他真的回头，他的生命可以产生非常大的价值跟力量。好，那请问谁是浪子回头？首先哪个浪子要先回头？从我们自身开始。这个一回头啊，力量很大。比方我们马来西亚的学长，你假如以前是受英文教育，华文讲的都不怎么流畅，好事还是坏事？你只要一回头都是好事。你说好，我要到汉学院十年深入一部经，我以后要做汉学家，大地都震动，咚咚咚咚咚，你这个愿心太非常勇猛。为什么？你真正做到，那所有从小就读华小跟读中的人，会不会觉得很受刺激？连从小不在华小都能学这么好，来呀，我们一起上。你就带动很多人的信心了。有些人又说，我都已经65岁了，行吗？ 行65退65的好，因为65岁都出来了，年轻人敢不出来吗？是不是？你们不相信哦？假如第一排坐着一个满头白发的人在那里听课哦，后面的人都不敢打瞌睡，不好意思。哎，65岁真的发愿成为汉学家，最起码延寿二三十年，日子还很长，别担心啊！因为承传汉学，这攸关世界的安定跟和平，这么大的愿力，老天爷一定会给你延很长的寿命啊！这个理上我们可以了解哦。就像孔子，他自我期许是传承道统，在危难当中，夫子毫不畏惧，他觉得他还是有使命，不可能就这么死去的。好，好像跟大家有分享到我们一个专门做水处理的一个董事长啊，他精通易经啊，当时候要到马来西亚来，他一卜卦呢，好像这个事情不能成，他就发了一个愿，说纵使我这个事业不成，我也要把我们中国水处理最高的技术啊，也要带到马来西亚来利益这个国家。结果他来以后呢，事业很顺利，这一念利益一国人民的心，就转了这个缘分。好，那我遇到这一位董事长，我也跟他说，你一定要出来弘扬群书之要，专攻易经。哦，他回去也很用功。好，我们互相期许啊，每一个人一发愿都是最完美的安排，叫 perfect。 所以这个浪子应该是指我们自己啊，我们忽略了这一生呢，应该最重要的使命啊，是承传中华文化，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那当然，人还没有闻圣教以前，难免不明理啊，会做出事情。所以圣贤人教诲我们要容人之过啊，而且呢，别人的过失啊，我们要很留有余地的，甚至帮人家掩饰，不要去张扬人家的错误。那在与人相处当中啊，也要注意这一点。比方今天所面对的人，我们并不熟悉他们的过去。哦，很可能我们在谈话的时候，啊，现在的政治人物哦都贪污，哇，结果他是当官的。哦，哎呀，现在的人，年轻年少轻狂啊，啊，什么这个堕胎啊什么的，哇，刚好讲到他也有这个情况。那可能对方的心里又觉得他是不是知道我什么，他是不是对我有成见，就无形当中啊会造成误会。哦，所以面对你不熟悉的人谈话言语少，然后呢人家有问你再跟他交流，这样就不会造成这样的误会。啊，因为人家问你答，那是顺着在谈论这些议题，对方就不会敏感。啊，以后彼此有信任的，啊，他举一些具体的东西，他肯跟你探讨，那就没有这个问题。哦，所以在处事应对进退啊，也要懂得观察缘分。 不熟悉的人呢，还是以静制动来应对，来的比较妥当。甚至你要敏感比方今天来的是什么背景的，你假如知道，你就要忌，不要谈人家忌讳的东西。或者已经看到了对方身体先天有残缺，那你就要格外的恭敬小心，不要谈到他敏感的地方。或者你已经看到他衣着可能家里不是很富有，就不要去谈那些富贵的那些话题。或者你已经知道他考试没考上，你就不要去谈想当年哎呀我考试是太容易了，那个人桌子一拍就走了。所以这个厚道就在这些时时体恤人心人情事里表现出厚道来。当然这厚道的地方实在举不胜举我们就举到第四个点在 ABCD 啊，在那里表现呢，在送礼，在包红包婚丧喜庆的这个进退当中啊，看到厚道像我们回想小的时候父亲都有一本记录礼金的往来上次女儿出嫁的时候他包了2000现在他女儿要嫁了2200就是不肯占人家一点便宜，还要加一点这个我们几千年的祖先像当皇帝的人都是这样，非常慷慨外国的友邦给我们礼物我们皇上呢一定是加倍再还给他所以有没有发现各国的人都很喜欢到中国来因为我们很慷慨很大方您看郑和下西洋带去的都是中国最好的文化跟谋生的能力，都无私的就奉献给他，而且不占人家的一寸土地你假如没有这样文化涵养，哇，都是去占人家的土地，去掠夺人家的人力跟财物，这个是很不厚道的。所以因为老祖先厚道，郑和下西洋600年之后，还有多少人在纪念他？这人心即天心啊。几百年之后人还怀念，那做出来的就跟上天的好生之德是相应的。好，所以我们这个中国习主席这一次来大马访问要到马六甲马六甲就是郑和下西洋当时候很重要的一个据点当地还有很多这个三宝庙郑和庙就纪念他的德风的了凡先生呢，他的姑父是个非常厚道的人我们刚刚所提的这些设身处地不计较在他们处事当中都流露出来比方有一次他带着仆人去赴宴，结果仆人的定力不够喝醉了，所以最后是他主人划船把仆人给拉回来了，然后拉回来以后呢就联络了他们的妻子家人 啊，赶紧把他们扶回去休息。结果隔天早上啊，他的姑父沈新松先生呢，那一天就睡得很晚，他的太太啊就非常不理解，就过来说：“嫁给你这么久，从来没看过你晚起，哦，还睡这么晚，赶快起来了。”他说：“啊，那些仆人还没有起来啊，我就不起来，因为我假如先起来，一定会遇到他。他一想到昨天那个场景啊，他会抬不起头，觉得难为情。我先等他们都出去工作了，我再起来。”你说这体恤人家会难受啊，自己再多躺一下，等他们都出去了再起来，要厚道到这个这么细微之处。那仆人有时候不小心啊，看到桌上一碗白色的东西，以为是水，就把它泼掉，结果是酿出来的酒啊，哇！100粒米可能才酿出一滴酒呢，那很浪费啊，不止没有发脾气，因为事情已经发生了嘛，既往不咎嘛。但是提醒他以后要小心啊，百里蜜才酿一滴酒，要判断清楚，下次不要再这样就好。啊，或者小孩不懂事啊，仆人的小孩把东西给撞菜翻了，盘子也破了，哦，那当下这个仆人就要教训这个孩子，马上阻止。哎呀，那孩子又不是故意的，哦，好好提醒他，哦，以后走路小心就好。那刚好有一次，这个沈老先生生病了，他是员外啊，都有田地啊租给这个农民，但农民啊念他的情感呢，啊，还特地啊坐船来看他，哦，他的夫人了解到了啊，就非常感激这个农夫这么念这份情啊，哦，然后就在这一个农民来了之后啊，就煮了一个丰盛的餐点供养他，热情好客啊，然后还把他坐船的钱给了他。那因为这个农民来啊，还拿了礼物，就衡量了那个礼物有厚加倍加厚的，又还礼给他，所以在送礼当中看出人的厚道。好啊，那个这个厚道的部分呢，就跟大家交流到这里啊。厚道的地方其实还很多啊，我们举一反三呢啊，处事时时念念为人想，我想这个厚道可能最后表现在一举手一头足当中了。好，接着我们再来一起啊探讨啊自我教育呢重要性的第四个重点，我们具体怎么来自我教育，怎么来自我要求呢？从敦伦敬奋、贤邪纯诚下手。人无伦外之伦，人学无伦外之学，敦睦五伦关系，然后在这个关系当中时时想着我还有哪一个本分要尽力的。只问自己有没有尽力，绝不 要求别人有没有做到。就像大顺能感动他的弟弟，是他只问自己有没有尽到兄长的本分，他并没有去要求指责他的弟弟，这样才能感动对方。因为假如有要求跟指责啊，就不能贤学纯诚。去指责要求，这个念头就越来越偏，越来越邪了，就不可能用真诚心去感动对方。而且一指责啊，各相责天翻地覆，事情会越来越复杂。在古代有一个读书人呢，叫缪童，他们有五个兄弟姐妹，那这么多兄弟姐妹呢，合在一家生活，他是大哥。后来弟弟们都娶妻了，就发生了这些弟妇们都在讨论呢，要分家。那他是大哥，显然他很多的弟弟读书成长，甚至于娶妻，我想都离不开他这个大哥的鼎力爱护相助。那人有时候啊，遇到一些境界啊，会被牵动啊，会忘了这些恩德，但他不是真忘。但是假如在别人忘了恩德的时候呢，马上说五年前我是怎么对待你的，十年前我是怎么爱护你的，人一听会怎么样？他会惭愧啊，惭愧到最后难受，会变什么？不欢喜啊，埋怨啊，有什么了不起？我又没有逼你，你自己愿意的啊。哦，所以你硬要别人感你的德哦，会副作用嘞。因为实在讲，我们当时候尽这一份情义道义，难道是为了对方回报吗？假如我们这个念头很强，那我们用的也不是真心的。真心不求回报的，才是真正的真情真意。所以人付出啊，不能要求别人回报，而且也不能流露啊，好像你比较高，你比较有德，人家比较低，在接受你的恩惠，这样也不好，那就压到别人了。啊，你兄弟姐妹之间，他也要自尊啊。那他的家庭情况福报跟你不一样啊。假如你说哎，弟拿去了，我钱比较多帮助你，他可能不是很欢喜，算了算了，我自己凭自己能力就好。但是确实是很吃紧，这个时候你又不要让他伤了自尊，你就有善巧方便。所以人的智慧从哪里来？就念念为他想，始终不忘这一颗心，方法就出来。事有百折不挠之真心，方有万变不穷之妙用。人真心不变呢，那一颗爱心呢， 会生出智慧来。往往为什么我们一心为对方好，还是想不出好方法？是那个心没有保持，慢慢想着有点不耐烦了，慢慢想着啊，我已经做很多了，他怎么这么不受教？哇，这些念头一起来，方法就没有了。有耐心才有真心啊，始终如一，哦，去为他设想，一定可以想出好的方法出来。那这个看到兄弟姐妹困难，又怕伤了他的自尊，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性格啊。好，那你就是很善巧啊，啊，刚好孩子考上大学，哎呀，侄儿啊，真争气啊，太好了，来，叔叔给你包红包，包大一点嘛。哦哦，或者家里有什么事情值得庆祝的，哎，你就善巧的表达一个恭喜，那不就有资源给他？这个都是善巧的。好，那刚刚我们讲到这个谬同啊，这兄弟要吵，跟弟媳啊吵着分家。当下那一念就表现出谬同的修养，弟弟都是他拉拔大的，他心上都没有。所以真正孝悌做到位的人，他对父母的付出跟兄弟的付出心上痕迹都不露，他心上只有做得不够。所以至孝之人，你一称赞他，他诚惶诚恐，哎，没有没有，我还做得很差，还有哪里不足？因为他根本没有觉得这是值得赞叹，他觉得那是天经地义的事啊，怎么还用赞叹呢？那当下呢，谬同并没有去指责他的弟弟，关起门来啊，哎呀，我是读圣贤书的人，学的就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学问，居然连兄弟都不能团结，他就很惭愧啊，他就自己打自己，哦，在房子里忏悔。那可能这一念反求诸己，这个真心啊也能感通啊，他的弟弟跟弟父啊好像有惭愧，就去看看大哥的情况，又看到在自己打自己，哇，赶紧阻止他的大哥，跪下来道歉，啊，我们不分家了，啊，我们有今天，啊，都是大哥的照顾，对，就因为他的自我反省，就把这个家给团结，重新又团结起来。所以读书人在这一篇故事后面下了一句注解，这真的是人生的智慧。说到呢，天地间呢，除自责自敬外，更无道理矣。这个更无道理矣，不是说除了这句矣其他都没道理了，其实所有的道理啊都不离这一句道理了。这一句道理就是中恕之道啊，其实圣人所教都离不开中恕之道啊。自责是中啊，自敬是恕，就是人与人五伦关系当中发生的任何一个事情，只要我们的心摆对了， 就能处理得好。所以内圣外望，自己内心都跟圣贤教诲相应，这个望就是一定可以是家里的好榜样，望就是表率嘛，一定是团体的好榜样，因为人家佩服我们的修养嘛。就像谬童遇到这一件事情，他就自我反省，第一个态度就是自我反省，事情怎么会变成这样。所以心态一调整，心态是正报啊，他的家庭情况是依报啊，心境一转，依报就随着这个正报就转了。就像刚刚举的舜王，舜王都是自己去以身作则，他的心是正心呢，就能转动这个地方的风俗啊。就这个依报就随着他的以身作则，他这个父母官的存心转动了。好，那自敬呢，就是不管情况如何，我还能敬什么，我还能做什么，还能做哪些补救，或者这个自敬里面还有我是不是有哪一些方法不妥当需要再调整，都是一直往我是不是我的心态，是不是我的方法不对，这就是自敬，尽力去改善。更无道理，假如我们当下这一句教诲入心了，以后处理人事问题，我相信不会出什么大问题。首先自我反省，我哪里有不妥，因为人一反省，那个整个气氛大家会互相反省，哎，我还能出什么力，就带动大家不分彼此去尽力去完善去补救。好，那能自责自敬啊，才是贤邪，才是纯诚。好，那我们从事教育工作要敦伦敬分呢，首先我们要能时时啊不离做人的三宝的精神来扮演好这个老师的角色，就是第一点，做之君，做之亲，做之师。师长曾经有一个专题啊，就谈到如何做到君亲师。事实上每一个人要扮演好自己家庭跟工作的角色，一定都要做到君亲师，才能把它做好做圆满。像因为师长会谈到君亲师，是听到不少当父母的人说孩子不听话，当老师的人说孩子不好教，当领导的人说员工不好带，那师长就谈到呢，可能我们在扮演这个君亲师角色的时候，我们着眼只在君，但亲师忽略了，着眼在亲，但是君跟师忽略了。比方我们在学校教书，着眼师，但是有没有君以身作则？举个例子，我们初中规定学生不可以染头发， 哇，结果抓抓抓了好长一段时间，效果不彰啊！所有的老师啊都觉得很疲累，怎么这么没有效果呢？突然有一个人静下来一看，哎，我们的老师染头发的好多、哦。那老师染叫学生不染，他怎么服气得了嘞？哦，所以这个当老师，他可能会执着在这个身份，我是教人的，但他忽略了君要先以身作则，身教才有效果。再来亲，你跟孩子不亲，他怎么信任你呢？他不跟你对立冲突就很难得了。哦，你没有建立信任关系，他对你的严格管教可能造成误会啊。所以君子信而后谏嘛，信任之后才劝谏嘛。不信则以为谤己也嘛。没有信任关系，你就常常教诲他，他会觉得你对他有成见的。诸位学长，我们回想自己成长过程，有没有觉得老师对我有成见？哦，或者发现什么？好像很多同学都觉得老师对他有成见，啊，你们好像都想不起来的表情哎，哦，你们放下的功夫很好。从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从后种种，譬如今日生。大家要知道这一句话：从前种种，譬如昨日死，是不放在心上。但是只要谈论到呢，一想起来，就非常明白，哎，当时对在哪，错在哪，了了分明。假如从前种种，譬如昨日死，全部想不起来，叫健忘。啊，你常常想，那叫放在心上挂碍，放不下。啊，平常都不想，一讲就想起来。哦，哦，然后一想就是借这个事情啊，就供养大众。哎呀，我以前那个例子可荒唐啦，可惭愧啦，娓娓道来。所以师长这么一提醒啊，哎，在延伸啊，不止当老师要注意到君亲事啊，你在家里面，你当太太也要君亲事。君是什么？以身作则，亲那爱护丈夫，师你要抓住每一个很好的机会点，以先生可以接受的方式去提醒他，机会教育啊，那也是师的角色。妻贤夫祸少呢。一个太太假如在提醒先生非常善巧，又带点幽默，可能先生的一个劫难就跨过去了。哦，比方说他抽烟抽得很厉害，啊，那身体就受损很厉害。那你就很善巧。哎呀，我们的女儿长得这么可爱，哦，多么希望呢！啊，她结婚典礼的时候，是你牵着她的手走上红地毯，啊，是由你把她的手交给她的丈夫，你决定不能出席，要好好爱护你的身体，点到为止，不讲了。你不要说烟不要抽了，嗯，他就我偏不要。哎，人有时候还关照不了自己的心态哦，特别会啊，这个闹牛脾气。哎，也明明知道人家讲的对，就是不舒服。我好像我现在就听他的，我不高兴。哦。那这个可以，你就要讲话就要懂得分寸，点到为止，见好就收。啊，所以给人家建议，别人不能接受，还是自己的柔软跟智慧不够，不能怪他。啊， 得不到他人的谅解，要回过头来反省自己。就像弟子规那一段话特别精彩，亲有过见识根，不要忘了我们的初心是要让他改，是为他好，还仪无色柔无声态度啊，见不入越复见，越是找他高兴的时候地点时候都要找得对，越复见，复是什么？一而再再而三的耐性。豪气水踏无厌，他不能理解还骂我们一顿，关在房间哭一哭，自立自强再出来。哦，为什么哭？还是我好伤心，我执还没放下，擦干眼泪再出来奉献。您看这一段话就让我们反省，我们在做一件事劝别人，是不是这些环节没有注意到？那这个义理啊，这放诸四海皆准，扮演哪个角色都可以君亲师，甚至于你是一个社区的居民，可不可以做到君亲师，带动这社区的风气？可以啊，而且人都想着我怎么做之君做之亲做之师，就不会去见人家的果了，因为一想自己还有不到位的地方赶紧做了，哪还有时间去看人家去批评呢？甚至于你批评他的地方就回过头来啊，他乱扔垃圾我还做得不好，我每天捡一定感动他。那这一念转就从迷惑意气用事转到觉悟，转到以身作则了。那我们在事项当中啊，举不胜举了，我们就谈精神就好了。做之精，第一，以身作则的精神；第二，使命感。一个领导者呢，一定是带着团体去追求目标，追求有意义的人生，所以他必然要有使命感。就会让人家感觉，跟着这个领导很有希望。你不要当领导的人，每天一谈起话来，人生苦短啊，人生没啥意义，那就完了。这样的领导人，他的团队是忧郁症的高危险群。你要积极向上。大家看道德模范评选，有一个女士叫胡月华许月华，她12岁啊，她很早就上父上母，12岁双脚被火车压断，送到这个福利院去。结果他去了以后没多久啊，他给负责人说：“我要出来照顾比我小的孩子。”那负责人吓坏了：“你双腿都没有了，你人家不照顾你。”怎么可能是你照顾人家呢？但是他坚持，开始用板凳走路啊，都是实木的板凳。37年的时间，照顾了138个孤儿。我们想一想，假如那是我们的人生，我们还笑得出来吗？结果他居然是非常乐观，常常展现笑容。 他带出来的138个孩子，有不少孩子都是先天兔唇啊，或者有先天的残障的。但是我们看到他培养出来那些孩子跟他一样的特质，很乐观。这就是以身作则。他那个心地非常柔软，他在谈话当中谈的一点我们印象很深，他能设身处地到呢，这一些孩子先天残障啊，特别敏感，你一个动作可能就会伤到他的心，他有时候抱这些孩子，这些孩子会流口水啊，流得很厉害，这个口水只要沾到他的身上，他绝对不会用手去擦，他很怕这么一擦呢，那孩子很难受。哦，所以这个又是这个厚道，厚道一个动作都生怕去伤到对方。哦，所以我们从事教育工作，听到这个例子啊，佩服的五体投地啊，觉得他是我们的榜样。他虽然是当妈的角色，但他那个乐观，他是君，他又是师。我想他100多个孩子回来找他，他一定给他最好的引导。好，所以在访问的时候，有一个女孩把他推出来啊，那个女孩也笑得很灿烂，人家问他啊，你从小在福利院怎么可以这么乐观面对人生？他说跟我妈妈学的。好，君当中呢还有一个特质叫大公无私，这样才能服众，整个团体才服气啊！你私心了，那可能团体就会人心就不平了，不止带团体一样哦，当父母的人生了三五个孩子，也要以这个无私的心来对待孩子。好，再来呢，知人善任，这个也是做之君很重要的啊，在团体当中，用人用错了，这个团体就要遭很大的灾祸了啊！比方你要用去管理财务的人，一定特质就是廉洁正直啊！你要让他去带领一个部门，他的人格特质一定要是非常有度量啊！因为德不广不能使人来，量不宏不能使人安。一个主管人员心量狭小，这个团体这个部门压力很大，是非会不少。那你任用他呢，不，本来是要他来带领一个部门，要安一个部门，最后反而问题越来越多，那也不是他的问题，是我们自己用人不当。他的才性是适合冲锋陷阵打前锋，你把他用来当元帅也不对啊。领导者用错人，不能指责这个人，还要回过头来反省自己。为什么？每一个人都有他的特长啊，是我们懂不懂得用啊？啊，我们闽南话说“歪歪眉毛一波摊”，你们没听过哦？“歪歪眉”就是很差的马啊。他最起码还会一招，他也会踢啊。那你就去用他刚好会的那个，他也能够付出嘛。所以用人取其长嘛，用他的长处嘛。教人择其短嘛，你要提升他，你要明白他的问题不足，然后很有耐心的去带，手把手传帮带把他带起来。再来，很重要的一个为君者的 修养就是要纳谏，要能接受别人的劝谏。啊，唐代宗是很好的榜样。啊，人家批评他错了，他没有反驳。啊，他很有雅量，错了他也接受，这样大家就可以啊，没有压力的去劝皇上。啊，有时候皇上他毕竟是九五之尊啊，很有威严的。啊，叫底下臣子劝的时候，他有龙颜大怒啊，可能臣子也会有顾忌啊，他很多话就不敢完全表达，那很可能贻误重要的事情，老百姓会受害哦。所以念念为人民着想的皇帝啊，他一定很有度量，接受批评跟不同的意见。啊，当然在五伦关系也都需要尽这一份责任，就是劝谏，然后也要有修养纳谏。劝谏的人呢，心平气和，不是借题发挥哦，甚至不是去扬他的恶哦，所以归过于私事哦，扬善于公堂，不能在别人面前去批评他，这样就不厚道。好，所以劝谏的人心平气和，接受的人欢欢喜喜，感谢对方，这个家庭跟团体啊，就可以啊坦诚相待，没有话不能直率的互相沟通。但是假如彼此没有这样的态度修养，到最后都不能直心的互相沟通，那就变成表面上都不讲，私底下就讲，就给人家看笑话了。你私底下讲了，传给外人听，人家觉得这个团体的不团结，互相批评，那不是这个家跟这个团体给人家看笑话了。所以不言家丑啊，也是很重要的人生态度啊，因为自己的家、自己的团体有责任啊，怎么还批评呢？改善都来不及了，还出去讲给别人听，那我们不是根本就不懂得什么叫敦伦敬分？那我们都不懂敦伦敬分，还有资格去批评别人？尤其还批评自己的人。接着亲的角色呢，要尽到呢照顾、养育啊。你说我当老师还要养育学生呢？有啊，像我那时候带六年级，他们常常会肚子饿啊，我就要准备有机的饼干给他们吃。哎，人在长身体的时候很容易饿的。哎，你说我是领导啊，啊，领导要对他，毕竟他到团队来，一天可能有八九个小时在跟我们相处啊，他生活啊，种种啊，饮食，甚至这个保暖种种，你很自然的去关心了，也是养育啊。哦，比方他吃冰的时候，你要劝他，吃冰对身体的损害很大啊。你就不要只跟他讲，不要吃冰了。现在成年人很好面子，你直接跟他讲了，他不欢喜。你说，从前，从前，我有一个好朋友，从小呢喜欢吃冰。最后呢，这个女性朋友呢，她的这个长了一些瘤，很不好。哎，你有没有直接讲她？然后她每一次想要去买冰棒，就想到会长瘤，就不吃了。我跟大家讲，不是吓大家的。没有侥幸的啦， 哦，所以为什么这么多妇女病都是吃出来的了？病从口入了，祸从口出了。哦，好。这个亲第二个特性呢，高度的信任。哪有父母不相信他的孩子的？孩子成长，尤其在学走路的时候，啊，他不知道跌了多少次了。有没有哪一个当父母的人，啊，孩子跌了100次，说啊，我买个轮椅给他坐吧，我看他不行了。不会的，对他那个信任是从来没有改变过的，所以那个信任的眼神就传递给那个孩子，孩子你一定可以的。那就是这种鼓励，就一下子把孩子的潜能就激发出来。尤其踏稳第一步，哇，家里人跳起来啊，太棒了，高度的信任。我想啊，当父母的人那一份高度的信任，在学孩子学走路的时候的那个状态，再拿到现在青少年的身上，我想也能把他劝回头。现在因为我们已经当父母的人没有像孩子一两岁那时候我们对他那种高度的信任，可能孩子很多的不好啊都放在心上，一看到脾气就来，不行，这样转不了孩子的心，你还是要用这个高度的真心去转。哦，那当然父母也好，领导也好，老师也好，他在护念我们的成长。大家要了解哦，护念跟信任是不冲突的哦。好，你不要老师提醒你哪里不好，你说啊，老师不信任我，那这个理解就有待商榷了。因为我们还不是圣人啊，很需要提醒啊。所以那个信任是建立在什么？相信我们圣与贤可循之。但是假如我们有哪些不足，他们都看不清楚，他怎么护念我？他怎么指导我们呢？他怎么提醒我们呢？所以慈母多败子啊，他那个慈已经变成什么？全是情感呢，溺爱啦，他就护念不了他的孩子啊。而我们有时候啊，太重自己的自尊，疑心太重，有时候别人提醒我们马上就心情很不好，哎呀他不信任我。不要这样，理要清楚，要用正确的道理调伏自己的情绪化，这样反而可以感更多的贵人来护念我们的人生。假如人家好意提醒我们，我们就觉得啊不高兴了，人家不信任我啊，就人家下次就不敢再提醒我们。为什么？人家又不愿意得罪你。哎，这个时代谁愿意得罪人？除了父母，除了老师，很少人会很直接的常常这样护念我。但只要态度转了，我想人生会有很多贵人出来。好，闻欲恐，闻过心，直量事，见相亲。好，再来呢，不弃不舍，不放弃，哪有父母要放弃孩子的？所以不弃不舍。 再来呢，不求回报，这个也是一个无私，父母无私的爱的一个精神表现，不求回报。哎，很多当领导的人栽培了一个下属，哎，之后他有点不懂事，哎，不念恩离开了，我们也不要生气，尽心尽力栽培他是我们尽我们的本分。他纵使不在我的公司，哎，学到的做人跟能力，他走到哪也是利益社会啊。我们心量大一点，但是他不对的地方，总有一天机缘成熟，他会反省忏悔，他会更佩服这个领导的度量修养，那我们不就又教育他了吗？假如他有不懂事的地方一出现了，我们又在那讨人情，又在那骂他，啊，跟他的缘分就切断了，这很可惜啊。那你纵使以前对他再怎么好，因为已经有隔阂了，他那些反省反而出不来。所以老祖先提醒我们，绝交不出恶言，公道自在人心，何必逞一时之气呢？突然想到厚道啊，一定要注意，绝对不要讲非常绝情的话，五伦关系里都不能讲绝情的话。比方尤其这个时代啊，人很可怜，为什么？他做人做事，他不知道标准在哪，准绳在哪，他也很迷惘。啊，又没有很好的家庭、学校，还有名师指点，人的思想观念，善恶夹杂，他也做不了主啊。还有一些习染会拖着他。现在去哪里找哪个学生哪个孩子，父母一讲老师一讲全部听，万中难得有一二吧。可是他转不过来啊，他现在不能接受啊，他得要跌一跤，可能他又会回来问你啊，那你得有耐心等待啊。可是他一不听话，我跟你断绝父子关系，你不就把他的后路给斩断吗？所以当父母的人讲这种话也是没有智慧的，也是情绪做主的。你这种绝话一讲，他真的想回头的时候，又想起你这句话，又不回头，在外面出了大事怎么办？你到时候哭，哭都来不及了。你还是表达那一份对他的爱，他真正碰了一鼻子灰了，他还肯回家，你就有真正再让他再懂事再提升的机缘嘛。不止父子关系，五伦关系通通是这样。尤其我们学传统文化的领导老师或者当父母的人讲这种话呢，那就对不起老祖先了，我们自己都做坏榜样了。再来失啊，这个失啊，表现在呢，乘船道统，失者传道授业解惑也。这个道统首先呢，百善孝为先，一定要教孝道。好，掌握纲领，教五伦五常四维八德。再来呢，很能够啊，掌握机会教育点，然后开人的智慧。啊，像 孔子啊，他带着学生看到流水，他就马上机会教育了，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啊。那个时光就像这个河流，一去不复返的，人要珍惜时光啊，寸金难买寸光阴啊。好，那师者呢，要以啊培养国家民族的栋梁为己任，要以啊改造人类的灵魂为责任，不然呢，当老师折服我，因为老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假如我们教的内容是让人类的灵魂堕落，那罪业很重。所以，外国听说幼儿园就教竞争，这是断人的慧命啊！我们老祖先是教礼让、忍让、谦让，这个才是做人的态度啊。所以觉得西方的功利主义是对的啊，现在我们华人都引进来啊，误了非常多孩子的人生。有一个父亲去参加小孩的幼儿园毕业典礼，这幼儿园的老师为了要展现他教孩子的成果，在这么多家长面前说，诸位小朋友，什么东西不能吃？底下的小朋友说，亏不能吃。哇，这个父亲是还开始学传统文化，一听吓坏了，我要把孩子送去哪里读书啊？从小就不肯吃亏，跟人家争还得了？那个读到大学会变成什么？那个会跟人争，会跟人计较哦，更严重会害人呢。所以有一所名校啊，嫉妒同学成绩好呢，下在水中下毒呢。你看那竞争在提升变斗争呢，斗争在提升变战争呢。现在整个功利的风气不就让整个世界多少地方在战争？到时候核子弹出来就完了啊，这个是死路不能走啊，我们要走老祖宗教给我们的康庄大道，天下为公，要能讲信修睦啊，哪来的争？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才对。终身让路啊，决定没有吃半点亏的啊，越让心量越大，量大福大。接着我们来看呢，敦伦敬奋贤协纯诚呢，在我们教育界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思考。人臣的本分，在学校可能听教务主任啊，听校长的指导，我们也是臣呢。当老师的人在教学方面，孔子是我们的君呢，我们也是臣呢，不然。我们在小学里负责一个班呢，我们永远是君呢，这样会不会慢慢的气焰比较高？会有，会不会回到家里对先生讲话，像对小朋友讲：“你给我站好，不要动。”那你就执着在这个君的角色啊，不会变换哦。你回到家，看到父亲你还是 儿子哦，有没有小学老师看到父亲还是小学老师？有，那就在自己的这个身份当中啊，修养心性就堕落了哦。因无所住啊，而生其心啊，那个住就是执着了。哎，当着董事长，那个董事长的官气就什么时候都放不下了。当了老师，那个老师好为人师的态度，什么时候都放不下去，就把自己给毁掉了，这个道业就没有办法提升了。所以人在任何境界里面，不执着，不贪着，那要有高度的警觉性呢。哦，我们有太多角色，都要随时能懂得本分应该怎么尽，而我们要深信因果。我们自己在学校当中，君臣关系非常融洽，我们教出来的学生以后就懂君臣关系。假如我们当老师的人动不动批评领导，批评国家的干部，我们的孩子以后到哪都是不懂君臣关系，这个老师的口业就造大了，因果会相续的。我们做错了，可能就毁了孩子的人生态度了。而在尽本分当中，有一句话呢，很多人听了不舒服，那是不懂他真正的意义。父可以不父，子不可以不子，君可以不君，臣不可以不臣。一听啊，不公平啊！那个不是在向上去较量公平，重点在哪里呢？君他不君，他已经错了，他不懂。那我们成继续不成，那不是跟他一般见识吗？那我们不是也堕落吗？人要理智啊，在五伦关系当中，对方可以不明理，对方做错了，我决定不做错，这才是理智的人生态度啊。也由于我做对了，就能够转对方的不对嘛。舜王的父母不对啦，可是他为人子，我一定要做对，最后不是也感动他的父母吗？所以这两句话是提醒我们，不要意气用事，要正己化人，自己都做对了，自然感化对方啊，感化五伦关系啊。所以听这些话没有听到义理，反而还在这里误会，这个就很可惜了。所以依文解义啊，照自己意思去领会啊，圣贤人很冤枉啊。当下属要有四种主动，甚至于是当学生也要有四种主动。今天我们当老师，那是一个因缘的身份，不代表我们已经具备老师的德行跟学问啊，我们还在学啊。尤其我们站在学校的讲台上，对于老祖宗的文化，我们也才这些年才在学啊，所以我们也要具备一个当学生的态度。其实当孩子、当学生、当下属，精神是相通的。所以在本分当中呢，第一，四种主动，主动请教， 心有疑义随杂记，救人问求却意。那你到任何一个单位去，你要请教你的领导，你才能够熟悉你要做的业务嘛，你要做的本分嘛。主动请教，有不懂的主动发问，请教就是发问，主动汇报，哎，你学的情况怎么样啊？啊，这个事情做的进度怎么样？你要汇报，领导者他才能安心，哦，交代你的事没问题的。假如你不会汇报，他就一直得要挂念这个事情。所以假如做秘书不懂得这些道理，那就变成君臣颠倒，秘书变董事长，董事长变秘书，变成董事长要一直去追他的事情了。哦，主动汇报，包含我们学习领会的道理有没有正确，有时候一领会会偏掉呢，说啊，我终于了解，哦，我们要从不见别见别人的过往，到能够包容，哦，然后呢，从这个包容，又发现啊，这个包容啊，还是分别心，还是有高下见，哦，不应该起这样的念头。我们就听一个学长在这么分享，我说你讲错了，包容怎么是分别，怎么是高下见，不是啊，就是有时候在领会道理的时候他可能会不准偏掉，但是他自己没有发现，又没有去汇报的时候，又没有被提醒，他还讲给别人听，别人还很佩服，哇，他讲得很对呢，那就不妥当了。是你包容的心里面还有这种啊，我比较修养好，他修养不好，那可能你有高下见。但是你不能说包容叫高下见，叫分别心，那不对的。啊，就好像啊，曾经那个啊，我们有一个同仁啊，当时我在北京跟大学生分享，那一天讲完课回去呢，啊，他就对着我们的同仁讲，啊，说蔡老师讲课啊，就是上台之后啊，就把底下的人当作自己家的兄弟姐妹。哎，大家一听，哦，很有道理。我说，不是上台把大家当兄弟姐妹，平常就，啊，哎，他分享的，大家都说，喂，很对啊。他讲的也不是说错，但是就是说呢，要更提醒你，不是上台才提醒自己兄弟姐妹，兄弟姐妹，哦，那到时候可能要笑都抽筋了，不自然嘛。当然也要从不自然当中一直提醒自己变自然，可是要平常的时候就是这样的心境。好，好，那他不讲出来，我们也不知道他体会的情况了。主动请示，这些都是弟子规教的。你看，主动汇报，出必故，反必面。哎，我们读小学回到家，妈，今天啊，学校哪些情况学到什么？妈妈很清楚你的学习跟人际关系，她也很好知道你。哦，哎，这个为人子的态度习惯了，到学校去啊，也会汇报老师我的学习情况，老师好知道我。哎，到单位去，啊，哎，事情做到什么情况了， 都回报，这个就出必固反必面了。哦，啊，你一个事情处理完了，你要发个短信啊，领导，这事处理完了，他就不用再挂碍这个事情。现在有这个习惯的人不多，你要为领导设想。为什么？任何一件事情，有责任的人，他绝对不失信于人嘛。那你一发回来，他那个心不就安了吗？哎，那请示，事虽小，勿擅为，果擅为，只道亏。那个擅自做主，这个非常不妥当。好，那在家里就要什么事情要问过父母才做，不能擅自做主。那在学校在单位也是一样。而实在讲，只要是主动汇报跟请示的人，最后会得到什么结果？这个事你做主就好了，这个权限授给你了，你以后不用跟我汇报了。因为信任嘛，他成熟嘛。假如都不是从小就不养成这个汇报跟请示，哇，那个领导、老师、父母都提心吊胆，现在连肝都吊起来了，不止吊胆了，还吊肝了，什么都紧张啊。因为什么？我们做事没有章法，没有这些本分的概念嘛，又不是不按牌理出牌，也不知道我又有什么新花样出现了。所以当领导不怎么放心我们，不是去要领导的信任呢，他那个不放心一定有原因的啊。假如我们做事都是这种态度，那一定赢得领导的信任。哦，好，那我们反思一下，父母、老师、领导不够信任我，我们拿这四个对照对照，自己有没有做到位？啊，还有主动参与、亲所好、力为具。主动参与在家庭里面，只要父母鼓励的事情啊，这个当大哥哥大姐姐都去带动。哇，那父母觉得这个是最好的帮手啊。啊，古代不要说古代了，我们上一辈就懂。啊，只要把大儿子大女儿带好，后面五六个人通通跟着他学。那我们也有这个期许啊，我们在学校当中啊，国家的政策啊，学校的政策由我带头主动参与啊，带动大家的风气。这样的存心啊有大福。因为这个是尽忠尽力的态度。试看忠孝之家，子孙未有不绵延而昌盛者。忠孝是做人的大根大本。第二呢，人臣的本分呢，也要常常能提醒自己，哦，要务本。勤俭为服务之本。礼节为治世之本，服从为负责之本， 在台湾我们教学习的过程呢，都有学过青年十二守则，这十条啊，这做人的根本，非常好的教诲。其中跟人诚呢有关系的，我们举这三句：勤奋、节俭。一个人不节俭呢，给他办事不放心，他会乱花钱。尤其我们在公家单位啊，耳奉耳禄，民脂民膏啊，不可以乱浪费公帑。而且勤奋才能真正把事做好。那人还要自我锻炼哦。当你事情很多的时候，刚好遇到了，大家有没有经验？突然什么事一起来，又推不掉，这个时候要 hold on， 要稳住啊，然后要磨练自己，在事情很繁多的状况，要定得下心，不要急啊。这个在下一节课啊，我们谈到敦伦敬奋的第三个重点，为师者要有正确的思想观念，怎么对人，怎么对事，怎么对物，我们这些思想观念都正确，孩子一生都受用。啊，急事宜缓办，事情很急的来，你要放慢脚步，要稳住，不然忙则多错。好，那就锻炼自己，事情再怎么多呢，心不要烦，然后更好的去安排时间，然后不止不烦，马上想起一段话，叫天将将大任于斯人也。哎，你这个心境一转啊，接受就好。我们往往就是事情太多不接受，发牢骚，时间又过去了啊，骂一骂人家也不敢给我们配合，自己造成障碍，心上的障碍跟人与人人际的障碍。哦，那服从的人他才会主动请示，主动汇报，才安心让他负责事情啊。比方说他不主动请示，他带十万大军出去，什么人的话都不听，十万大军全军覆没还得了？同样的，我们在学校一带班，那一个班都是几十个孩子，责任也很重啊，都要配合国家还有整个学校的这些政策来发挥啊。服从为负责之本，礼节为治世之本啊，人与人的应对分寸才不会失人和啊，做什么事情都有节度啊，都有步骤啊，你一个典礼不都有步骤吗？啊，你包含吃顿饭也都有步骤啊。哎，他就养成做事情都是循规蹈矩啊，包含不在其位不谋其政。这个也是我们群书之要快要讲到的一句，因为这个也是一个分寸理的节度，这事不归你管你啊，去好管人家就生烦恼啊，明明这个事是我管的，怎么你来做呢？哦，这样就没有尊重到人家的职权啊，所以分工合作，大家职权都很清楚，啊，就不会啊造成不必要的误会，啊，包含这个礼节当中，礼者敬而已。任何团体当中互相配合事情，都保持一个尊重的态度，啊，知会一下对方，他感觉被尊重，大家配合起来很欢喜。啊，这个就符合啊礼的精神，礼者敬而已。 好，那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好，好，那我们下个礼拜再就最后一个啊，敦伦敬奋贤协存诚呢，要有正确的思想观念啊，来引导学生，领导下属啊，引导自己的孩子。好，这节课就到这里啊，谢谢大家。